哦，谢谢这个白先师母今天选的这首诗哈，这个也是世界名曲，这首曲子呢也是非常的好，歌词也是非常好啊。这首诗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常常我一听到就把我带回到过去我在中国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唱诗班，在圣乐团里边，那时候我们多次唱这个曲子啊。那个每次唱都是非常有感动，非常感动，而且呢，因为他这个把我们也带到那个将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个圣城的那个境界啊。那这首诗的内容呢也非常配合啊，我这课所传讲的这许多的信息哈啊，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唱这首歌哈，好，那我就开始今天的查考的课程哈。我先把这个PowerPoint 传上去哈。好，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查考的呢是有关于教会被提的这个预言。我们大家都盼望着主耶稣基督再来啊！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这个再来的脚步也近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哈，主再来之前，我们应该怎么预备我们自己啊？不是一天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明知道主再来的脚步近了，我们还在这边沉睡，我们在这边还不警醒等候。那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啊，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不远了。那我们更应该知道主再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他有一个可以说是有个时间表的，而且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就说是主再来之后又是怎样的情形啊？那过去我们也常常会提到这个关于末世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那这些审判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审判的对象是谁？什么的啊？这些事情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即便说我们在有生之年，当然我们希望，也许就在我们有生之年，主耶稣就来了。那也许呢，即便我们在有生之年没有赶上。我们还有多少年是吧？我们就是在世上活几十年，我们还是要去见主啊。所以这个时间是很短的，所以这个是要有这个，我们应该有这个迫切性啊。那谈到教会被提这个事情，我想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呢对这个还熟悉一点，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呢对这个题目很陌生啊，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那教会被提是什么意思？而且呢，这个为什么教会要被提哈？那这到怎么个意思？所以我想先呢，跟大家先把被提这个词呢，先解释一下哈。我们看在圣经历史里边，或者是预言中有多种的被提哈。被提这个字呢，实际上是从这个希腊字叫 rapturo 这个词，这个是英文这个 rapture 这个字根了哈。那个意思实际上就是忽然的就被抓住了，就被提起来了，就被带走了，就给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忽然就提到天上去了，是这个意思哈，被提。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特别知道，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特别提到这个被提这件事情啊。那我想呢，讲。圣经中的一些例子啊，这帮助大家理解被提这个事情。首先，我们来看旧约中的被提和被提有关的事情或者是人啊。第一个，我们看到以诺，那以诺可以说是第一个被提到神那里去的人啊。那就是说，《创世纪》在五章这个24节里边是这么描写的，说以诺被接回到天上。这里讲的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你看这个取去，实际上就是给他提起来，突然把他抓住，然后就是转到别处啊。 那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以诺他没有经历死亡，在圣经中他是一个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而且他是直接的就被神提起来转移，或者是被接到神那里去了。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四章，一会儿我们会读这段经文哈，那17节里他用语呢，就说他可以，那个就是。可以形容是以诺的背提呀、或者是在约翰福音14章里边，一会儿我们也会读这一段哈。那也是，就是说以诺被神接去啊。所以呢，我们就从以诺被提这件事情呢，就可以非常的明确知道这个被提的意思哈。那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里边呢，也证实了以诺的被提。你比如说《希伯来书》11章5节，这里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啊！我把这个接去这什么我都给他写体了，这个让大家主要是特别强调这个被提啊。那新约中呢，这个被接去这个词，就是有那种，就是把人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这个含义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刚才读的这个创世纪24章，希伯来书11章，这里边都证实了被提到、被转移到天上的这个概念啊。那这个是这个以诺。第二个人物呢，就是以利亚。以利亚呢，他也是像这个以诺一样啊，他没有经过死亡，是吧？他火车火马，他就是他也是直接就被提被转移到天上去了，火车火马给他接去了。所以这个列王记下2章1节就说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是吧？后来呢，我们也看到在新约这个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7章哈，那我们就看到，他那个在天上，就是使徒彼得他们就看到有耶稣、有以利亚、有摩西，他们在一起在谈论，耶稣将来的这个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个事情哈。而且呢，你根据那个马拉基书的第4章第5节，我们看到以利亚还会出现在大灾难的时期。大灾难就是这个教会被提之后要有大灾难的，在世上有大灾难的发生啊。所以这个是以利亚，这个也是被提。还有一个以赛亚，以赛亚先知，我们对他比较熟悉，特别是以赛亚书第6章，我们常常读那一段的哈，就是他被召的时候，被神召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说他看到神的宝座哈，高高的在上，他就是你就是那种的在那种的 rapture 那种状态，他来到神的宝座前。虽然这病和那他和这个以诺、以利亚这个经验是不一样的，那种的被提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也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被提啊，被提到天上去，他看到那个大异象，这是一种的 然后我们再看新约中的被提哈，那新约中呢，除了教会被提之外，一会儿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啊。还有其他被提的例子啊，那这些呢可以加强我们对被提这件事的认识。首先呢，我们看这耶稣，那么耶稣呢，耶稣升天哈，这也可以被看为是一种被提啊。在《使徒行传》的1章9节那里讲，说他们就是门徒，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所以这也是一种被提，当然这个呢有耶稣的主动性在那里，是吧？他就升上去啊，也有这种的啊。但这里呢，就说他呢是被接到天上去，被取上升啊，然后呢云彩把他接去，这也是一种被提。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8章39到40节那里就记载了腓力，这个腓力不是。 耶稣的门十二门徒之一那个腓力啊，是当时初期教会的七个执事之一。这个腓力，我们通常的把它称为是传福音的腓力哈。那腓力呢，这个就是当他就是在这块记载，当这位腓力他向这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或者这伊索比亚的太监哈，向他讲解完圣经之后呢。那里就提到说，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然后后来呢，说有人在亚索都这个地方遇见腓力，啊，当然这里我们看的这两节经文里呢，并没有说是腓力被接上天，是吧？而是呢，被圣灵提走了，给他转移到不同的地方去。那这也是提到一种的被提哈，然后我们看到保罗。我们常常听到保罗，他曾经讲到，他曾经有被提到第三层天的这个经历啊，在《使徒行传》里，他都亲口的讲过的。然后他在那三层天上呢，他领受到主所赐给他的异象和启示，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在《使徒行传》里都提到的，是吧？那么这个呢，也可能是一种被提。那透过这种的被提呢，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那保罗呢，他特别的领受了一个使命和启示啊，就像后边这个以弗所书，这个保罗他讲到，他说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圣徒和先知一样。那这个呢，也是一种的被提啊，他有这种被提的经历。我过去接触到一些老传道人，也非常属灵爱主的老传道人，他们也曾经说是在异梦异象中有这种被提的这种的经历啊，这都是个人的那种的非常私人性的一种经历啊。还有我们看到这个新约中第四个例子呢，就是在启示录12章5节的里边呢。那里提到了一个男孩子，是吧？提到这个男孩子，他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是吧？当然，这个男孩子呢，所指的是一个教会的那个整体的得胜者，就是在末了的时候，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就是这个得胜者被提的时候，这个男孩子是吧？这个将来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会特别详细的会讲这个。然后启示录里还提到两个见证人，就是那两个毛衣人，身穿毛衣，就是在末世的时候，他们呢是受神的差遣和保护。在大灾难期间呢，他们这个是来向犹太民族来传讲这个特别信息的使者啊。后来呢，他们是被那个这个被仇敌给杀了，是吧？给杀了。但是呢，他们3天半之后呢，就生气进到他们的因为这个仇敌嘛，是给他们暴尸，是吧？都不允许掩埋的。但是呢，后来他们3天半之后就生气进到他们的这个身体里边，他们就复活了。然后呢，就被天上的声音召唤，他们就驾着云就上了天，提到这两个见证人啊，所以这个呢也是被提啊，所以呢，在圣经中大致是有这8个人被提的这种事件，这些事件呢都非常强烈的支持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所教导的有关于教会和圣徒在未来。将要被提的这个教义啊，所以呢，这个呢，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些，大家先对被提，至少现在知道被提是怎么回事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今天这个正题，就是教会的被提啊。那我们看到，在圣经预言时间表里边呢，在末世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教会。或者是圣徒，这个圣徒是整体的概念哈，不是某一个人，整个教会的真正的属主的人，这些圣徒就代表着是教会啊，就是整个教会或者圣徒的被提。那这个被提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将要从天降临，然后叫那些已死的信徒复活，然后叫这些仍然活着的信徒身体改变，刹那间就被提到空中，然后进入到他的荣耀里，与他同在。假如说是这个主今天来了，或者明天来了，那就是那些已死的信徒呢，都要复活。我们之前还活着的人呢，那就我们的身体就发生改变，然后刹那间就被提到空中去与主相遇，然后就进入他的荣耀里，就享受他永远的同在。所以这个教会被提啊，应该说是我们的教会是众圣徒有福的盼望。实际上，在耶稣基督来的所要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被提。所以，我们要时刻要准备好啊！一会儿下边我要讲到的就是教会怎么被提，是吧？然后是哪些人会被提啊？这个都是关系到我们的，关系到我们切身的。所以在这点上，我们不能糊涂，也不能含糊。这个真理，我们一定要清楚。那有关于这个被提，教会被提的真理，在新约圣经里边被提到的。这个主要的经文一共有这三段啊，这三段，请大家留心，我来读一下啊。第一段呢，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1到3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是主耶稣跟门徒们讲的话啊。就主耶稣，他要像去耶路撒冷要被钉，当他跟信徒讲了这些话之后，信徒心里忧愁，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个一会儿我再解释哈。然后第二段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51到53节，这里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这是保罗所讲的话哈，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是指我们身体的改变说的哈。那些复活的人身体要改变，我们这些活着的，如果主来了，我们身体也要改变的，是吧？你不改变不行的，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这是一段哈。这一段呢，《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8节，这里呢，就是我们往往在弟兄姊妹有过世的，有回天家的哈，我们在追思礼拜里边常常念的一段经文啊。但是我今天呢，要解释一下这个经文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这里讲到了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看到没有？这就是教会的被提，圣徒的被提啊。然后说，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这是主所，就是这个，接着保罗所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在这个特别在这末世的时代啊，我们要常常要借着这些话来彼此劝慰，彼此提醒。 好，现在我们呢就把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啊来做些比较，也就是把这一段和前面这一段，这个也我们做一下比较，大家就清楚了。那这里就讲到，在这个约翰福音14章3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那有些人呢，认为这一段话呢，是指这个耶稣啊，要来，那就把这个去世的信徒接走。但是呢，这个大部分的古今的解经家们都认为，这段经文所谈论的是指，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这件事情的，不是说我们这个哪一个弟兄姊妹，这个去世了，每次都是主来把他接走。是吧？而是指主耶稣要来，这件事讲的。如果你要从上下文来解这段经文的话呢，你就会得出这个结论的。那圣经的其他地方呢，从来也没有说信徒去世的时候，那耶稣会来就接他们走，是吧？我们反而你读到呢，读到这个拉撒路啊，他是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然后你再看这个司提反呢，他这个殉道的时候，那里记着说，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你看那里呢，也没有说耶稣呢就下来来接司提反啊，他乃是站在神的右边，是吧？那信徒死后是去到主那里。并不是每一次这个主都来接你。当然，我们有时候那个表达就是他被神接去了，被神接去了，那是指什么？就是他的灵魂被神接纳了，是吧？被主耶稣接纳了。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或者信徒死了之后呢，是去到主那里，是吧？那么也就是说，信徒是脱离了身体。那代表他呢，就是与神同住哈、啊。我们常常就说人死这是安息主怀，或者是在主的怀抱里啊，是这个意思啊。那如果你进一步的，你再研读这个约翰福音第14章1到3节，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再来不只是未来的一件事情，更明确的是在教会被提的时候会来接教会。会来接教会，这个就是教会被提啊。然后他的再来呢，我们知道，像主再来呢，和他当年升天那个时候被接走那个被取去的时候，那个都是人这个肉眼可见的。你看哦，那个《使徒行传》记载说，你们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说你们看他怎么样去，他还要怎样来？他在人的眼前升天，他也还要在人的眼前回来，是举世瞩目可以看得见的，啊。所以约翰福音13章1到3节讲的，就是基督所启示的一个新的奥秘，那就是教会或者圣徒将会在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被提，而且呢会被接入到父神的家中。接到父神的家中啊，这个是这个主要的意思，是那约翰福音那里讲的主要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圣经学者这个注意到这个主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所说的话哈，那和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刚才我们读的人，它是非常类似的，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个对比哈，就对比这个。约翰福音14章和这个帖撒罗尼迦4章这个做个比较哈，那你看吧，在这里吧，约翰福音14章里这讲到忧愁，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呢这会儿讲到忧伤，这里讲到信，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里也讲到信，然后这里讲到神，我这里讲到耶稣神，啊，这里说告诉你们，然后这里也讲到告诉你们，再来。这里讲到主降临，然后接你们。这里讲到被提，到我那里。这里讲到与主相遇，我在哪里？然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这边讲到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当你就是把这两处经文你进行比对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惊讶地看到他们是多么的类似，是吧？你看这八个字眼呢，先后八个字眼，而且是以同样的顺序出现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约翰福音14章里边有关被提的这个论点，在保罗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里边就更加详尽的教导了，而且呢，这个在帖前这个第4章里边呢，他的用字、他的思路是吧，都是非常有力的支持前边的这些经文的，啊，所以你就看到很显然，这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章3节里所做的教导。还有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3到18节中所得到的启示，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就什么？教会被提，教会被提，啊，好，我们比较了这两段的经文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你根据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13到18节，可以看到7个方面是有关于被提的真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真相，13到14节啊，这就讲到保罗要我们明白被提的事，是吧？他就开宗明义的就表示说，你要明白这个被提的事情。他说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言下之意就是说什么，我是非常希望你们能知道，啊，这是个真相。第二个呢，就是启示，保罗呢他就清楚的明言。他说：“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说这不是保罗他随便说的，而是他是从主那里知道的，是吧？所以他这个启示是直接从主而来的，是吧？所以这是保罗直接从主那里得到的启示。第三点就是再来，那就说被提的时候啊，主自己。”要从天降临，那主回来的时候呢，有3种的声音相伴的，啊，一个是呼叫的声音，一个是天使长的呼喊，还有呢就是神的号筒的吹响，啊，这是讲到主再来。第三点呢，这是讲，那第四点呢，就讲到复活，啊，那主耶稣呢，他从天降临的时候啊，那首先呢，发生的就是什么？已死的信徒的身体复活，然后呢，就与那些因为主来在半空中嘛，是吧？然后就是说和主一同回来的那些圣徒，在半空中和他们相遇啊，包括我们这些活着被提的这些人啊，都是这样。这个是这里讲到这个复活，然后第五点呢，就讲到改变啊，那就是说死人复活之后呢，活着的信徒要即时发生改变啊，不经过死亡了。你比如说主现在回来了，那就是说这些得胜者，这些真的属主的人，不经过死亡，直接就基督的呼叫就进到他的面前啊。所以你哥林多前书15章这里讲的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都要改变啊，所以这是改变。第六点呢是团圆，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与活着的圣徒要一起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团圆，一个大团圆，是吧？那如果你是家里有亲人啊，至亲的人，你所爱的人，如果他们是真正属主的人。那个时候是和主就一同回来，是吧？我们就可以团聚了，是吧？第七点，这是一个确据，这是一个确据，就被提的真理啊，对于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应用，就是叫神的百姓，在他的信主的亲友、亲人那离开世界的时候呢，那你就我们可以得着安慰。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追思礼拜上常常用这段经文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实际的应用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死了就绝望了， 死了就是像那个不信主的人一样，那就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不是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啊，所以只是暂时的离别啊，所以我们有这个确据啊，所以因着这件事情呢，我们是可以大可安慰的啊，因为我们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和他们见面，而且都是改变了的，都是改变了的。好，第二点是关于背题的事件，什么时候背题呀？什么时候背题？我前面上一讲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还有无千禧年派的三，不管哪一派的人哈，他们都相信背题这件事情，只是什么，在发生的时间上，大家是有不同的意见的，是吧？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发生？那这个呢，就是个那当然这一点呢是比较引人关注的一点，也是最有争议的一点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一下子呢，就分别是有四个主要的这个不同的立场啊。第一个就是斋前背题，斋前背题，我们知道在主再来的时候会有大灾难的发生。我们现在知道，现在这个无论是天灾呀、人祸，这灾害是越来越频仍了，越来越频繁了。但是这还不是那个7年大灾害的大灾难的时间还没有到，是吧？7年大灾难那就不是一般的灾难了，是吧？我们后边会讲到启示录那个7号7晚。的时候再讲那个大具体的大灾难啊，那个就是7年的大灾难。那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会有那个7年的大灾难。当然，有的说有的是，像灾前背题呢，就是说主耶稣在这7年大灾难之前回来；有的是说呢是之后回来啊。那这里呢，我们看的是灾前背题啊，就是大灾难还没有开始，那这个主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圣徒背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灾难开大灾难时期开始之前呢，这个教会就已经被提了。当主这个再来的时候，就是说他要先隐秘的先来到空中云里。第一次主来的时候是和教会有关的，是吧？就是他先来到隐秘的来到空中的云里，然后呢是把教会把这个得胜的这些圣徒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同在，是吧？所以呢，在这个在启示录3章10到11节，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啊。这里讲到说，基督既然应许他要再来，那他也应许教会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这就指那大灾难期哈，就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是吧？这个呢，就是说教会是为什么被提，是要免于这个大灾难的。所以教会呢，不经历这个7年的大灾难的，因为根据这段圣经呢，就说是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是他要保守教会免去试炼，免去这个大灾难的。这是前千禧年派，也是我们福音派一般所持的观点。那这个观点呢，实际上和第二个观点就是部分背题，有的也是说分批背题，这个观点呢和第二个观点应该是也可以放在一起的，也可以不放在一起，然后这个再认为单列出来，就是说部分背题或者分批背题，就是指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啊坚守主的道，你比如说在末世的时候，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你坚守主的道，不管你遇到逼迫也好，你还是遇到什么艰难也好，你不管在什么环境中，你都是坚守主的道的。那你对主的再来是警醒等候的基督徒，你时刻预备自己，就是说你是一个得胜者，你不是那种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你不是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你不是那种的是属世的是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那你这个时候呢，在灾前的时候，你都要被提的，但是呢，其余的那些属肉体的、那些不关心主的再来的、从来也不会警醒盼望的这些信徒，将会被留在地上，要经过大灾难的试炼的，要经过这大灾难期的，是吧？ 所以这个呢，经文呢，一般都是根据这个马太福音24章啊，40到41节那里所说的，是吧？你比如说有两个人在田里，那一个被取去，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是吧？还有这个25章里讲到那个10个童女，那你大家都知道的啊，那有5个聪明的，预备好油的这些童女，他们被提了，那5个愚拙的没有预备油的童女的就被撇下了，啊，那这个就指那些。被撇下的基督徒，他们将会经历有3年半的大灾难的那个痛苦的磨难的。然后呢，在灾难期的某一时刻被提。当然呢，有好些信徒呢，也可能会在这个灾难期呢，他们为主殉道的。但是呢，主来的时候，他会那个复活的，是吧？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也是我们所持守的观点，而且呢，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上啊，你看那清教徒也好，那弟兄会也好，你看那个戴德生他们也好，你看那些真正的那些特别盼望主再来的那个，后来也影响到中国的，像尼托生他们呢，英国的史柏克呀，他们都持这种观点，清教徒们都持这种观点的，所以这种观点他我们觉得这是非更加符合圣经的，就是说这个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警醒啊。圣经一再的讲这些事情之后呢，就是让大家你看主耶稣在讲了这些话之后，就是让他们警醒，是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大家都是整个教会，不管是稀里糊涂的基督徒，还是很这个精心等候的基督徒，大家一块儿都被提了。那这个的大家干嘛还要去精心等候啊？是不是糊里糊涂的过吧？所以这个呢，这个有很多的经文呢是支持这两点，这是一个部分被提的。当然，有的呢是好些，就是在前被提，就整个就教会。但问题是，教会你代表的是什么？那个是教会的是属主的、属灵的。还有第三种的观点呢，就是说灾中被提的，就是信徒呢是在大灾难中段被提，是吧？就是教会呢，就是在这个在大灾难的中期哈。就像启示录11章中所描写的那两个见证人，是要和他们一同被提，是吧？那这个呢，实际上是有个问题的，就是说这两个人呢，他们是从天上来的，他们不属于地上教会的，他们代表不了教会，是吧？所以他们呢，不会再是代替教会的。那这个呢，就是说有点是也解释不了啊。后边我们再提到啊，还有一种呢是灾后被提的，就是大灾难结束之后啊，这个基督呢就是正要第二次回到地上之前啊，这一会儿我要讲的基督耶稣基督再来，实际是分为2个阶段的，是吧？第一次他只是到空中，第一阶段哈，等到那个灾后主耶稣那才是荣耀的来到地上的，是吧？有这2个阶段的。所以灾所谓的灾后被提，就是大灾难结束之后，主耶稣基督才来到地上，然后那个时候，这个教会才要被提，是吧？那么这个是就是说灾前被提论，之外，我刚才讲的那个前面都是灾前或者灾中的啊，但是灾前被提论，这个我们所相信基本是那样。但是呢，这个呢，除了灾前被提这个之外，那还有比较被人接受，就是这个灾后被提的这个观点上，就说教会在大灾难之后被提，那也就是说教会将经历这个大灾难灾难期是吧？而且呢，在这个基督荣耀再来之前不久被提，那被提的人离开世上之后呢，很快。就又同意耶稣一起回到地上，但是呢，这种观点呢有点解释不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教会和圣徒，那么你被提到天空去了，然后马上就和主回来，那这里就是没有 圣经所记载说，他先到天上的父家，因为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呢，那不是主耶稣第一次在那个，就是那个在灾前，这个教会被提的时候，本来之后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有基督台前的审判，接受审判的，然后呢，就是还有羔羊的婚宴的。如果是灾后被教会被提的话，那这些教会是都没有时间去参加的，没有时间参加羔羊的婚宴，没有时间也就在基督台前受审的啊，所以这个是解释不了的啊。另外最主要的一点，灾后被提就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应许的，就是要保守教会，要保守圣徒脱离那试炼的时候，啊，这个是有点解释不通的。那这里呢，我给大家这个图来看一看这个被提的不同观点哈。那你比如说是第一个观点，灾前被提，那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所处的是教会时代啊，然后呢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这个来教会被提是在这个节点上被提到空中。是吧？这个是第一种的观点，是灾前被提，然后呢，部分的被提或者分批被提的，就是在教会时代，耶稣进，就是说在灾难期之前，那些忠心的、完全爱主的基督徒，他们被提，属肉体的那些基督徒将会留下来，是吧？然后呢，要经历这个灾难期的，然后等到。灾难期中的时候，他们就被提，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个稀里糊涂的基督徒啊！既然知道主来了，千万不要做那属肉体的基督徒，整天就是在世界上，啊，整天这个不关心属灵的事，不追求，那这个呢，将来你可能就会被撇下。你要经历这个大灾难期，经过这大灾难期，经过灾难期呢，也可能你会死于这个灾难期，也许呢。你会在灾难期的某一个时刻被提，这个是部分被提、分批被提的这个观点。第三个就是灾中被提的，那这个是就在这个大灾难期中间，是吧？那就是所有的信徒呢，都要经历这个灾难期的前半段，前3年半，后3年半嘛，是吧？然后呢，他这个被提，这是一种说法。第四点呢，就是灾后被提的啊，这个我们看这也是教会时代，这个灾后被提的，就认为大灾难过后，耶稣基督来，教会整个被提，然后呢就开始千禧年。直接就开始前几年啊，这个呢，我们认为这个不大符合，不符合圣经，有很多方面是讲不通的啊。那我们看我们为什么要 支持这个灾前被提？那这里呢，我主要特别是讲到了4个理由哈。第一个理由呢，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就主耶稣应许要拯救我们，要脱离这个大灾难期的。就是启示录3章10节，那里清楚的教导说，教会圣徒将要在这个灾难时期，这灾难之大灾难前被提，那里就说，你既然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也必定保守你脱离那试炼的时候，这就是那将要临到普天下来试炼住在地上的人的时候啊，这是一个圣经根据啊。那虽然呢，我们后来为什么也讲的这个，得胜者被提是吧？分批被提啊，这是一个是那个让我们可以警醒等候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这话呢，就是你如果去读启示录的话，是主耶稣借着约翰是对腓拉铁菲教会讲的一段话。这腓拉铁菲教会是什么？是一个得胜的教会。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弟兄相爱的教会。虽然说这里是讲给说当时的这个腓拉铁菲教会的，但是这个腓拉铁菲教会呢，所代表的是弟兄相爱，而且为主忠心至死的，是得胜者的教会。所以说这个是 使得教会脱离这个大试炼啊，大灾难，是那些得胜者所代表的教会，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要理解第一点啊。第二点的理由就是被提这件事情是可能在任何时都可能发生的，是吧？所以我们要警醒，就是什么？也许今天晚上就发生了，也许明天就发生了，啊！所以你要常常警醒。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特别在于我们知道是在末世的时候，你就要期待着这个时刻到来，期待着被提。所以这个圣经章节很多的，这我在这就不一一的查了，大家可以回去去查对，这些都是关系到就是圣徒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怎么样期待着这个耶稣基督再来啊？所以说这件为什么我们支持灾前被提呢？就是因为灾前被提它有这种的迫切性，迫切性是吧？这种迫切性就是说，你知道基督随时可能就会回来呼召教会。要回到这个父神的家，是吧？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中有那么多的教导，要信徒保持警醒，预备好，随时仰望主的回来，是吧？那么基督呢，随时会回来，是叫人充满盼望的真理，是吧？我们现在就期待着他来，那你才有动力过一种敬虔的生活。那但是呢，你这个其他的，只有灾前被提的这种的观点呢？能有这个迫切性，其他的都没有，其他的都没有，是吧？没有这种的迫切性，是吧？如果那样的话，那大家就在这都消极等待就是了，而不是在那块积极的，就等候仰望主的再来。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呢，就是按照圣经的应许啊，这神的百姓呢，将要免受大灾难的愤怒。啊，这些圣经章节都讲到这一点啊，特别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9节，这里讲到，因为神并不是派定我们去受他的愤怒的，乃是派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拯救。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是很清楚的，神并没有预定我们去受他的愤怒，就也就是我们都把这个日大灾难这日子叫神的愤怒的日子啊。我们那神没有预定我们教会真正的属他的人去受这个愤怒的，而是呢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大灾难，是吧？所以这个如果要是说教会要都经历大灾难的是在后被提的话，那你要知道在大灾难中有多少人恐怕都为主殉道了。当主荣耀再来的时候，真正能够活下来的。啊，如果那样的话，那还何谈这个教会？圣徒脱离神的愤怒啊，怎么那你就谈不上得拯救啊？所以这是第三个理由啊。那么第四个理由呢，就是教会这个字啊，再也没有出现在启示录4到18章。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一到。这个第三章里边呢，有19次清楚的提到教会这个提到教会的，但是呢，你再读启示录4到18章，本来这4到18章是论述大灾难期间是最主要的经文的，但是里边一次都没有提到教会在地上就完全消失了，是吧？如果你要在这一部分里，你要想找教会的话，只有在天上可以找到，所以说。这个是早在大灾难开始的审判来到之前的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所以我们呢，就是我们还是主张是灾前的，是灾前被提的，而且是部分的，被提的。这个后边我们还会讲到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结论做结论说，虽然说灾前被提的这个观点，并不能完全的解答。关于主再来迎接他教会的所有的问题的，但是呢，灾前被提的观点比其他的观点更符合圣经的启示，是吧？这也是一个最通情理，而且呢是安慰鼓励信徒的观点。那这也就是这个教导末世预言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哈。 所以呢，这个我都跟大家要讲明白，我们所应该持的观点是什么啊？然后这些呢都是有理有据的，不是我在这块凭空想象，没有圣经根据的乱讲啊。好，这是一点哈。第四点呢，就是主耶稣再来的两个阶段有两个阶段的。这又过去，我们好多，我相信我们中间大部分人都不一定清楚这个事情。许多的这个圣经学者或者许多的基督徒啊，那些有名的这传道人，他们都把主耶稣再来呢，看着是有两个阶段的。教会被提是以第一个阶段，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基督呢。那个教会被提，就是基督来到空中，然后呢，教会被提，这是第一个阶段啊。那基督在能力中荣耀的降临到地上，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当然事实上只有一个基督再来。那基督第一个阶段，基督出现在空中，使得教会被提，是吧？然后基督呢，在空中呢，迎接他的教会。这本身呢，既是一个独特的事件，而且呢，显明这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已经来了。但这个来呢，是发生在7年大灾难期之前。但是主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在地上，这是发生在大灾难期的末了。所以第一次我们知道，就是第一阶段，就是说那个时候教会被提，然后在那个大灾难末期的时候呢。主耶稣要有荣耀的降临在地上，降临地上，所以是有两个阶段的。虽然说一次主的再来，但是它有两个阶段，有两个阶段。所以你如果要是再仔细的来读这个有关主再来的细节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它描写的是这种两个阶段不同的写法的，是吧？我下边会有比较的，是吧？一个呢是圣徒去到父神的家，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那等到第二个阶段呢，那就是说基督来到地上，荣耀的再来到地上，是吧？一个呢是秘密的来到，是教会神秘的被提。那是这个，你比如说，那个，当我们看到忽然有一天哈，我们教会中的许多人突然没有了。然后呢，你那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那个画面，有这个也有这种电影的哈，也有这种的书籍描写的哈。那有些人开着车，就人就没了，然后车就跑下来，是吧？有的在公园里，有的在工作岗位上，然后就好多人就突然的就不见了，就被提走了啊。那这个呢是专门是指教会的秘密的被神秘的被提哈。然后一个呢是公开的让世人，这个第一阶段呢是关系教会的，等到第二阶段呢，那是公开让世人看见的，是吧？就主耶稣荣耀的再来到地上，是吧？一个呢是教会圣徒欢心的，那等到第二阶段呢，这个呢是叫世人爱哭的，那个时候真是哭得来不及了。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再来，我下边给大家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这个表哈，就是被提和基督荣耀显现之间有14个不同的地方哈。你比如说这边被提，这是有福的盼望的，这荣耀的显现呢，就是说主耶稣大能的这个荣耀的来到地上哈。我们看第一点，你比如说被提这个是基督在空中迎接属他的人。等到第二阶段呢，这个是基督与属他的人一同回到地上。然后第二个不同呢，就是，那个在第一阶段呢，是所有基督徒的，这个不是所有，应该是得胜者的，得胜者被提。那等到第二个阶段，那个是不会再提被提这个事情。然后第三点不同的就是基督徒呢被接回到父神的家中。然后这里呢，等基督荣耀来到地上时，这件事情就复活的圣徒 就是说我们被提的那些圣徒呢，那就说是等到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再不会提到这件事情啊。然后呢，这个第一次被提的时候，我们看到都没有记载地上是有审判的，但是被提之后，那个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基督要审判地上的居民，那是那个大审判，那个基督审判就来到了。然后呢，在这第五点呢，不同的就是教会被接到天上去，然后那第二阶段呢，那就是主耶稣来呢，就在地上就直接建立，开始了他基督统治的千禧年国度了，是吧？然后这个教会被提这事情呢，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说不知道主在哪一天来，就是我们不知道那事情什么时候发生。但是呢，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这个呢，至少在7年之内大灾难期间不会来，是在他这个大灾难之后来啊。然后呢，第一阶段呢是这个是只关系到教会，关系到圣徒的也信徒的。然后那个第二阶段这个呢是影响到所有的人类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要建立千禧年国了，是吧？然后呢，第一阶段这个是对教会对圣徒来讲是喜乐的时刻，那。第二阶段呢，对世人，因为关系到整个世人，那是爱哭的时刻。然后第一阶段呢，就是说教会被提之后呢，大灾难前呢，那是愤怒的日子，就是大灾难开始，啊，那这个主来到地上，这个呢是紧接着灾难期之后。然后第一阶段呢，那是完全没有提这个魔鬼撒旦，啊，但是呢，当主荣耀再来的时候，那就是撒旦就要被骂，被。丢在这个无底坑中1000年，是吧？就千禧年国度开始的时候，是吧？然后第三点是11点，不同的地方就是基督审判台，就是教会被提之后，然后在天上是首先我们所要面对的就是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嘛，就是面对基督的审判台了。所以下一讲的时候就开始要讲基督的审判台，就教会被提之后。要面对的基督的审判啊，然后呢，我们看的第二阶段呢，就没有提这个审判台这个时间和地点了，这都没有讲。然后审判台之后呢，这个就是羔羊的婚宴，这个也是一个专题讲。下一讲的时候，可能我会讲这两个题目。但是基督再来，荣耀的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心腹和他要一同降临的。就没有羔羊的婚宴这个事情了，因为那个时候羔羊婚宴已经完了，是吧？那这一点呢，第13点呢，就是只有属他的人才看见他，就是教会被提这件事情，只有属他的人才能够看见他，是吧？但是等到主亲自临到地上的时候呢，是世上每个人都要看见他。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第一阶段之后呢，就是大灾难时期的开始。那第二阶段来了之后呢，就是基督1000年的统治，随着就开始了，随着就开始啊。所以这个呢，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比较，这个就已经是很清楚了。另外呢，就是最后要讲的，就是说还有许多的经文就显示哈，基督再来的被提的这个部分呢。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的。我刚才讲到的，就是现在我们就是，也许今天晚上就发生，明天就发生，是吧？但是基督荣耀的再来到地上的，不是的，是吧？他必须要根据圣经就说，还有这个敌基督的出现，是吧？然后呢，世界呢还必须要经历这个7年的大灾难的，然后基督呢才会在能力与极大的荣耀中显现的。啊，所以呢，我们看，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呢，并不是说任何的时候就来，马上就建立千禧年国度的，是吧？至少要等到一些事情必须都发生完了之后才开始，就大灾难之后吧。所以最后，那我们也发现。这个另外有许多经文呢，都特别的警戒教会，要守望，要等候，要寻求主的显现，是吧？因为耶稣基督啊， 会突然的出现接走他的教会的，接走这些得胜者的，然后就和他在一起了。然后这个大灾难时期末了的时候，他就要在这个荣耀中显现了，而且呢要胜过魔鬼撒旦，捆绑魔鬼撒旦，给他丢在这个无底坑里边去上，并且开始他的千禧年的国度。所以呢，我今天的讲教会被提哈，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时间应该掌握的还不错，现在是8:51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是不是都听明白了？讲的是不是已经很清楚？还是在讲的过程中，你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我们讨论讨论，好不好？现在大家可以露脸了，也可以打开你们的麦克风，我们一起来讨论。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说那个被提以后身体改变了，那还能认识吗？
我那个当然，我那时候在讲这个天堂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认真所说的身体改变。你比如说啊，你至少你要你那个整个的环境改变了哈，那个天堂的环境，你不能带着这个，就像保罗所说的，你要有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是吧？你这个。这个肉身呢，你不能够承受那个永远的，是吧？你必须要形体上要有改变，是吧？你现在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宇航员，你上天你还要 还要适应天上的那个在外太空的那个环境呢，你还要穿那个宇航服啊什么的，是吧？所以我们的身体必须要改变。但是我像这个圣经记载，我们还都是那。一定会彼此认识的，
不行，
嗯，不
那
客
你
气。
是否改变成什么样哈、啊？天使的样子还是什么？
圣经上讲到一些，像那个保罗呀，他也讲到一些那个朽坏的、不朽坏的、属灵的、属肉体的，还讲到一些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再来的时候，然后开始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大家要知道这个国度是在地上，但是呢，这个地是被更新过了的，是吧？被更新过了的，被修复过了的。现在因为你这个宇宙啊，这个地球啊，已经被人这个罪污染破坏到什么样子了？所以呢，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是基督统治的国度，然后我们呢，将来这些得胜者，我们是有份于和基督一同统治，和基督一同作王嘛，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
就是撒旦被捆绑于无底坑中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在哪呢？
不信的人还没有复活，不信的人是在千禧年国度之后，在进入勇士之前，白色大宝座之前，他们要复活受审判，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
据
复
说
活。
还有没死的不信的人呢？
没死的不信呢，应该说在基督千禧年国度的时候，这后边我是专门要讲千禧年的时候我会讲要详细的讲。在千禧年的时候是基督统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并不是无罪时代，但是基督公义公平统治的时代，但是人的罪还在，因为那个时候撒旦他还是仅仅是被捆绑，被丢在这个无底坑这个无底坑中嘛，是吧？1000年，然后还要释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当然，那你说人那个时候还会不会犯罪？当然还会
是，还会犯罪。
所以呢，还有一个大结局的问题。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后来撒旦被释放出来之后，还有那么多的人跟着他？ 竟然反叛人，那是最后的一次大反叛，是吧？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呢，我想等到我在讲那边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详细的掰扯这个事情，好吗？
OK，谢谢。
李牧师刚刚那个黄磊问那个问题，我就想到约翰一书三章那边讲的，他说，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将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他说，还没有显现嘛。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是的。
因为
实际上，下一讲的时候我就会讲到基督他。我们完了之后呢，就是教会被提之后，马上面对的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审判是，关于信徒的，不关系世界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是到白色大宝座1000年之后，他们才面对的。那我们呢？实际我们首先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当然，这个审判呢是不关系到我们的死，说那个就这是关系到你得赏还是不得赏，是关系到这个的，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的，是吧？所以这那个也是蛮令人难受的时刻哈。但是呢，我们正因为我们不久之后都要去面对这个审判。那如果现在你要是不警醒的话，那恐怕就是到时候你就是圣经上常常会讲到羞愧，那就希望我们在主面前别羞愧，
我想，李牧师，我想就是说，对我自己来想哦，当然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我们要警醒，要做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等候的。另
对。
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主再来是必然的事情。那还有很多人还在救恩的门外，也不单单顾我们自己，我们也想到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对啊，也那个行动，一方面我们准备警醒，等候主来；另外一方面。对我自己来说，叫快传福音，还有很多人还不知道。
是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就开这个查考这个专题，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要紧的，因为我们好多弟兄姊妹还是糊里糊涂不大明白的，那到时候就是那我们真是很受损的，刚才这位弟兄啊，李弟兄，你在举了好几次手了，
好。
你的问题。
请问一下，那个被提的时候呢，我们的基督徒他们的穿着在空中与神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穿着有没有衣服之类
我们什么都带不去，你放心好了，你一切物质的东西，你的手机呀、
不是，我说是有
你
没
都
有
需要
穿衣
穿
服
衣
啊？
服啊，衣服也没有，因为你已经变了荣耀的身体了，就好像那个人没犯罪之前呢，亚当夏娃他们是没有羞耻的，因为他们是荣耀的身体的，他都有神的荣耀遮盖着，
还
应该
是
是变了
穿
形
白
体，
衣。
对，变了形体，我告诉你，我们是带着荣耀的身体的，用不了这些衣服啊，这个你要
是。
小心，是吧？但
我
是
觉得，
你放心好了，你是没有任何羞耻
现在我们就是在为自己准备这个光明洁白的洗麻衣，
没
到
错，
时候。主来
对。
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穿上我们自己亲手准备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
对，这
就
是
是我
启示
们的
录里
衣
面就
服。
告诉我们的。另外一
呀，
个问题就是说，那时的面貌是年轻的时候，还是八九十岁的时候了？
那你都还没活到八
不
九十
是，
岁。
没有皱纹。
这个就是没有，真是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等类的病了，
其
是
实
吧？
这些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对，
这个不是
就
穿
是
什
我
么，
看会认这人吗？认出 哎，是宣教士啊，还是林牧师啊？年轻的时候还是老的时候，我就不认识了嘛。
当然认得，当然认得。
How important！
我觉得刚刚李牧师讲的有一点，我就想起来，以前我有听说过，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像他走的时候那个样子，就是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而且呢，我们全世界的人都要同时看到他。我们亲眼要见证他，那我就觉得现在这个是越来越现实了，因为现在的 high tech，你随便哪里发生的事情，全世界哪里都看得到，所以这个一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我自己觉得就是越来越真实，确实会有这样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在地上，我们都要同时的看到他，所以
主
呀。
荣耀的再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越来越真实了。这个以前好像觉得离我们很远，好像不可想象，现在我就觉得是可以想象的。
是的。
是这样的，因为在《使徒行传》里头有讲说，就是因为大家都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这是看得见的。然后升天以后，他到父神的右边，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那边看到。所以刚才李牧师也提了几次，就是说，所以他因为使徒行传讲他怎么上去，他怎么样下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也是分成两个阶段。所以他下来的那一阶段，我们还看不见，其实就是这一段时间很长，所以有人就是讲说，主耶稣要来，怎么还没有来？其实他任何时间都要来，因为他在来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要形成，要警醒。只有当那一天，就是第二阶段，他看得见，我们看得见的，就是这个马太福音24章讲的，就是说像闪电一样那样的，就我们就措手不及了啊。那李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也提到说，福音派的人，就是比较，就是主张这个灾前被提，但是灾前被提呢，就是我觉得刚才李牧师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有提到，那有的人也就糊里糊涂的，那教会就被提，我们就可以被提了，但是就是要强调要警醒。那我的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不，就是说，为什么要赞成灾前被提？怎么不是部分被提呢？就是这个两个人在田间，一个被提，一个还没有。那这样的话，如果是赞成这一个派别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如果不警醒。那你就可能是被撇下的那一个。你如果是警醒啊，所谓的得胜者，那个就是可以被提，因为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的这个是指腓拉铁菲的教会，那他们是这个教会呢，基本上从经文里头看，他们是属于比较没有瑕疵的那一种。那我们是不是确定，福音派的这个教会就是腓拉铁菲的教会呢，那也可能是其他的士绅啊，或者是这个甚至于老李家啊，那我不知道是
我
怎
刚才
么
给
看
大家
的。
讲那几点，讲了四点。我跟大家讲的说，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主张是第一点和第二点。
OK，
不光
这
是
样。
灾前被提呢，也是分批或者部分被提。
是
我
是
们谈到的就是那个得胜
是
的教会或者是得胜者，他们要
是，
先被提。啊，
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更讲得通，这样
对对
才要我们警醒嘛，让
对
我们
对对对更完整，
就这
谢
样，
谢谢
否
谢，
则的话你就没有那个急迫性了。
是谢
对，
谢，
所以那是我们的观点。
好的。
而且这样也很合乎圣经嘛，否则的话你就说啊，那凡是就是有形的教会。 啊，不管你追求不追求好不好，属灵的属肉体的都不管，到时候阿拉无度的全都上去了，那就有点像一人得道，有鸡犬升天似的，是吧？那不符合圣经。
我想再分享一点，这光明洁白的西玛依，就是为什么我自己觉得哈，我就把自己认识的一点跟大家分享。光明洁白的西玛依，就是它里面的细玛交织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做的怎么样符合神的旨意，然后要光明洁白，没有污秽，没有污点。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的，我们现在在地上的生活，我们每日的生活，活在主面前，就是在编织我们自己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到主面前，我们赤裸着身体，不会的，神不会给我们一点点羞耻，他
是的。
会像我有一点分享就是。我不知道，有的人就是他的婚礼是女孩子当中最最荣耀的一刻，好像女孩子到这一天做新娘的时候，真是那么的漂亮，真连父母都为她骄傲，连她自己都觉得这是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漂亮的时候，最荣耀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那个婚礼进行曲好像噔噔噔噔进去的时候很庄重，对吗？那我就猜想到那个时候，最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在空中与主相，要比这个更漂亮、更雄壮、更威严，就
当然。
是像《弥赛亚》里面，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这个号筒末次吹响是非常雄壮，而且我们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在空中与主相遇的那一刻的。荣耀，我们是真的比我们每一个漂亮的新娘还要漂亮，还要荣耀，所以我们要等待这一刻。然后就像女孩子准备她的婚礼的礼服一样，我们每天要精心的来准备我们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是我的一点感想。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很好。
三，你有问题吗？
我是有一个小问题。刚才好像牧师有讲到，那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一次他是比较用隐秘的方法，第二次是很荣耀的来到我们这世界上。所以第一次是隐秘的方法的时候，可是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十章那个地方，好像是说第16节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好像他并不是很隐秘，好像也蛮那个，也蛮隆重的，也蛮那个的。那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那个就是说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说他很荣耀的来的时候，是不是跟那个马太24章那个地方，是不是那个地方提到的，是不是就是他第二次很荣耀的来到，就
你
是说
说
闪电从东边发出那一大段，
啊？
那段是不是指他第二次用非常
第
荣耀
二
的？
阶段吧，我们
第二
不能
阶段，
说
对
第
对
二
对
次，
对，
对，
我对第二阶
第
段，
二
对，
阶
我的意
段
思
吧，
是，哎，第二阶段
对，应该是那样。
应该是那个。
对，我看你那个莫测号，那个号角吹响的时候。
对，但他第一阶段好像是比较隐秘的方法，可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十章那边好像也不太隐秘。
对，
那个号角吹响，那个不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那是
那个是被提。
第一个阶段被提，对，被提的时候，他刚才牧师好像说比较他是隐秘的来，这是讲灾前被提，灾前被提是隐秘的来到，
对。
在空中，哎，所以可是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十章那个地方好像。读起来的时候，我这么读的时候，好像觉得它不是很隐秘。
对，大家还有什么见解？
讲对这个，我讲，这是我的见解哈，可能是对信徒、对被提的人是不隐秘的，他能听得见，他能号角的吹响。我是这样的哈，我是这样，可能对被提的人肯定是不隐秘的，就是说，他能听神的号角吹响，或者那个有天使长呼唤的声音，能被提的，能复活。
是的，
我是这样的。
刚刚不是说，有的人看得见，有的人看不见主吗？是不是只有我们被呼唤的人听到，那些不信的人是不是就听不到啊？
这个我觉得你那个白先生讲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就好像我们同样的，比如说我们在信仰上经历的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得见，他们就看不见，或者我们就听得见，不信的人就。就是看见或者听见，他还是不信，是吧？他还是不知道。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没有，就像保罗在那个大马士的路上，他旁边的人他就听不见。
那也是啊，那也是啊。
那李牧师，对不起啊。我
嗯，
可不可很快问一个问题？我有点搞混了。就今天我们是讲背题的这些顺序哈。那
嗯，
上次我们讲的那个前千禧年跟后千禧年，你可以很快再 clarify 我一下，就是说前千禧年是以哪一个为标准？就是说怎么比较？什么叫前千禧？我现在有点搞混了。
前些年，实际上就像我今天实际上也讲到这一点，就是前些年派他认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在那个。千禧年之前呢？
之前的
之前来嘛，是吧？不是
，OK，
千禧年之后。无千禧年派，他几乎他就相信，就现在就已经是到了那个千禧年的时候，是吧？所以他
是，
就根本就不承认的有一个字面意义上的一千年。那前几年派呢，就是认为就是在这个千禧年之前耶稣基督来。那后千禧年派呢，就是在千禧年之后，然后直接就进入永世了。哎，就是那
那
意
我们
思。
主张的是千禧年
对，
派，
我
对吧
们还是前几年。
？OK，也就是说，主耶稣是在千禧年之前来到。
对，一定的。而且我们
OK，
也认为，就是说大灾难完了之后，千禧年才开始。大灾
是，
难期是7年嘛？7年大灾难期。而且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他也是有这2个阶段，一个是在灾前的时候，一个是在灾后的时候。耶稣荣耀的临到地上之后呢，千禧年国度才开始。所以这仍然是前几年派嘛，是千几年之前，然后呢是有一个字面意义上的1000年基督的统治，然后呢我们是和他一同作王，
所以我们所相信的这个 sequence 就是说，真正的信徒教会先被提，然后有这个七年的大灾难期，
对。
然后才有。主耶稣再来的那个千在世上的千禧年一千年，他神在那里做王一千年，
对，是这个
然后
sequence。
才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对，1000年之后，
一千年
一
之
千
后，
年结束之后，
对，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后边会
那
专
以
门
后再
讲
讲了，对，
千禧年这个专题，
OK，谢
到那
谢
个时候再详细讲这个千禧
，OK，谢谢。
年。不客气。所以，这个我们在讲这些，我们查考这专题的时候，如果你细心的话，你就那画面感很强，你可以想象头脑中有很多的画面，非常那个 dramatic。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哈。现在已经9:14了啊。我们请甘莲姊妹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吧，好。所以天父，我们谢谢你。
今天真的我们再一次的聚集到你面前，而且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你带领那么多弟兄姐妹，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也充满信心和盼望。主啊，我
是
们知
的，
道你一定会来的，你要来的，你已经答应我们。但是主啊，求你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警醒的在你面前每日熬过在地上过敬虔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到你面前，我们要穿上我们自己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来到你面前。主啊，但愿在这个时候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没有羞愧，我们真的求你自己亲自的为我们解开这个话语，让我们真的我们所听的，我们能懂，我们听懂你要我们看见的，让我们也知道。现今的世代，我们所看见的这一切都必要过去。天父，我们真的把自己的信心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真的保守我们讲的和听的。但愿我们真的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真的有更多的追求。我们追求更多的认识你，我们就知道我们现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我们应该怎么每天在你面前过敬虔的生活。我们将要散去，求你保守我们自己的脚中，我们不偏左右，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阿
门，
门，
门。
阿门。